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又在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了，我是心雨。行善向善是人的天性，与天地大道相对应，人人可行，人人须行。为人处世之道，就是要检查和对照自己是否能够保持善念，任何时候都能够坚持真理和正义原则，关爱他人，做事尽心尽力。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古代清官爱民恤民得善报的故事。唐朝偃师人徐有功任蒲州司法参军，他为政宽厚仁恕，对百姓不忍施以破杖鞭笞处罚，而是用仁义道德去教育启迪其悔悟自新。为此，蒲州百姓和官吏都很受教育和感动，大家敬服他的恩泽，彼此互相约定勉励说，我辈应当守法，若有人犯法挨受徐参军杖罚的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斥责并处罚他。结果徐有功终其一生从无责打一人，被人们称为徐无杖。在他的感化下，蒲州各地民风大改，凭着惠民的政绩，徐有功被宣召进京担任刑四丞。武则天见位后，酷吏自虐天下，奸臣来俊臣、周兴等都是靠告密状诬陷人起家，他们构陷无辜，严刑峻法，使朝野惊恐，人人不敢正言。唯独徐有功直言为百姓辩护，由他护救的百姓有数十家。一次，来俊臣、周兴等联合诬陷狄仁杰等七名忠臣谋反，极力奏请武后斩杀，徐有功独自挺身而出，向武则天强谏，辩白忠臣无罪遭陷，并提出权大于法的现象不能再延续下去。当时朝堂上的文武大臣有两三百人，大家都很紧张，而徐有功却神态自若，对答如流，没有一丝胆怯和惧怕。武则天开始时怒不可遏，后来见徐有功说的有理有据，也被他的勇气和见识所折服，令重新审议此案，由此使忠臣得以保全。徐有功一生为人伸冤，几次被贬，心中却泰然不忧，几次提升也不喜悦，不阿谀奉迎，仍矢志不渝地执法守正，制止着各种冤假错案。他任法官前后执政大案六七百件，救人数以万计，天下都称颂他是一位仁德之人。不久，来俊臣、周兴等酷吏相继遭受诛杀，而徐有功却声誉更隆，被任命为殿中御史，天下莫不相贺。后来官居司仆少卿，荣显善终，其子孙也都是贤明和品德高尚之人。唐中宗李显表彰他节操真静，气怀量直，寻古人之志业，识一代之贤良，追增其谥号忠正。徐有功坚持的正义必战胜邪恶的信念和他对百姓的爱护，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推崇。明朝三元人王树注重气节和修持心性，提出顺天理而善者为性之本。任扬州知府时，各处发生水灾，他救人心切，不等待向上报准，就发放粟米赈济饥荒，又普遍实行贷款赈救灾区的居民，由此救活两百余万人口。其后被召入朝任吏部尚书，清廉严明，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。太医刘文泰往来礼部四郎邱俊家中，求邱俊举荐升官，被王树所阻止。刘文泰由此嫌恨王树， 于是和秋俊商议，从王述著书中挑出语句，向明孝宗诬奏说王述心目中无人臣礼。王述奏明真相，皇帝审问属实，下令将刘文泰入锦衣狱，贬刘文泰内廷御医官职。后来秋俊去世，刘文泰前往吊祭，秋俊夫人大声苛责刘文泰出去，并说道，由于你的缘故，使我相公毁伤王公，担负不义的罪名，如今你何必来吊祭呢？后来王述一直忍力不上书，并加太子太保等，享年93岁高寿去世。皇帝赐谥号端义。王述有5个儿子，13个孙子，个个贤德而且贵显。王述以人机己机，人逆己逆之仁人胸怀，救人急难，发粟赈饥，救活200余万人命，又为国举荐贤才，公正无私。他的一生富贵康宁寿考，子孙又昌盛显达，足证平生所积阴德广大所致。至于刘文泰，因为热衷升迁被阻，竟要诬陷证人，结果不但被下狱贬官，而被秋俊夫人所呵斥的话更比遭受处罚还要严厉，这也是心术不仁者的下场。为人为官，一定要严于律己，遵循天理，替立因果，坚守道德和良知，才会有前途。千万不要作恶，即使恶念也不可生起，切不可与恶势力同流合污，陷害正人。命由天定，但是命运是好是坏，在乎自己塑造。行善就能得福，行恶即将得祸，天理在衡量着一切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再会。